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说文解惑。我是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神经肿瘤科的陈峰。本期的说文解惑为大家带来一篇 ASCO 会上的口头报道。这篇报道呢，来自美国的巴罗神经学研究所常春藤脑肿瘤中心。一方面呢，他们提供了一个 CDK46联合 ERK 抑制剂治疗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的临床研究的结果，这个团队也提供了一个进行新药的临床研究一个非常巧妙的思路，就是零期触发实验。那么研究者认为，胶质母细胞瘤，也就是 GBM 的领域当中呢，零期的临床研究并没有被充分的利用。他们检索了以往的文献，发现过去50年中仅有22篇文献报道在 GBM 的患者中研究了肿瘤的药代动力学或者是药效学。他们就对这个领域来进行了一些的研究。我们也知道 CDK46 抑制剂呢，主要是介导 RB 基因正常的这一批肿瘤细胞的这一期组织。鉴于胶质母细胞瘤目前的治疗现状，我们也都知道这是属于一个治疗难度非常大的一个肿瘤。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小分子的靶向药物获批来用于这个肿瘤的治疗，而复发胶质母细胞瘤的平均生存期也只是在9个月左右。所以关于这个疾病的靶向药物的研究，近些年来很多的医疗团队也都在进行。这篇报道的他们的这个团队呢，之前也进行过 CDK46 抑制剂单药治疗复发 GBM 当中的临床研究，发现单药应用呢疗效并不是很理想，所以这一次他们设计的是一个双药联合，在原来的 CDK46 抑制剂的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个靶向 ERK 的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这里呢，他们列出了这两个药物的基本特征，包括药物的 IC50、半衰期、Tmax 等等。ERK 的抑制剂呢，是他们的一个 first in class 的这样的一个药物。这个实验是一个开放标记的多中心的零期的临床研究。实验设计是这样的，入组标准主要是复发的 GBM 之前应用过 STOP 方案治疗的成年患者。第二个条件呢，是要求肿瘤的强化区域要大于1厘米。另外的条件还包括病人需要有完整的 RB 基因的表达，以及 CDKN2A2B 的缺失，或者是 CDK46 的扩增，至少30%以上的 ERK 蛋白的表达。如果是具备这样的条件，患者入组之后呢，先要给予6天的这个双药联合口服，之后病人被分为2组，分别在服药后3到5小时或者7到9小时对肿瘤进行手术切除。之后呢，研究者收集肿瘤组织，这个肿瘤组织包括核磁共振的镓增强区和非增强区域，并且收集患者的脑脊液和血浆来进行 PK 和 PD 的检测。如果病人的这个 PK 也就是未结合药物浓度如果可以大于 RC50 的5倍，这就属于零期触发，这个患者可以直接进入2期的临床研究。关于肿瘤的 PD 的检测呢，包括 RB 和 RSK 的磷酸化的检测，并且与匹配的这个、或者是预处理活检组织的这个药物的浓度来进行对比。我们看一下，这是病人的基线的数据。进入到零期一共有19例患者，其中有6例成功触发，进入到2期的临床研究。从安全性上来看，零期的临床研究有 78.9% 的病人发生了各种不同级别的毒副反应，其中大于3级以上的毒副反应占据到了 36.8%， 二期呢100%都出现了毒副作用，3级以上的毒副反应占据到了 66.7%。 研究者分别在肿瘤的增强区、非增强区以及脑脊液当中检测了非结核的药物浓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患者的药物浓度超过了5倍的 IC50 值，那么他就可以成功被触发，进入到二期临床研究当中去。这个展示的是厄克抑制剂的这个药代动力学的情况。可以看到，厄克抑制剂从 PK 的角度来讲，它的效率要略低于 CDK46 的抑制剂。这里展示了两个药物应用之后的组织血浆分配系数的稳态脑血总药浓度比，也可以看到从药物的效率来看，这个角度呢，厄克抑制剂和 CDK46 抑制剂相比较也是略微低一些。那么肿瘤的药效学的数据，研究者分别检测了 RB 的表达、RSK 的表达以及细胞周期的情况，并且和病人的基线水平相比较，可以看到 CDK46 这个通路的 RB 表达以及细胞周期两组之间用药前后是存在着显著差异的。研究者对病人的治疗前后的药物浓度和治疗前的活检组织来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到三个病人当中有两个 RB 蛋白的表达存在着差异，细胞周期也存在差异。厄克信号通路呢 RSK 的表达只有一个病人显示出显著差异。那么在有六例病人通过 PK 触发顺利的由零期进入到了二期临床研究，这是这六例病人的这个转归的情况，包括他的生存期的情况，中位的 PFS 达到了 2.5 个月，有部分病人还没有达到研究终点。下面的这个红色的柱状图展示的就是这个研究团队之前应用 CDK 抑制剂单药治疗的也是六例患者的这个数据，他们的中位 PFS 是 2.1 个月。那么经过统计学分析，这两组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异的，所以研究者计划或者16例病人当中有两例能够达到6个月的无尽然生存期， PK 触发的二期临床研究，他们的样本量就将扩大到25例。这两个药物在非增强 GBM 组织中能够达到药理学的相关浓度，尽管厄克抑制剂效率稍微低一点，但是也可以达到效的 PK 浓度。基于治疗前活检样本的这个对比分析嘛，厄克抑制剂的效率稍低，只在三位患者当中只有一个病人出现了厄克信号通路的有效抑制。那么迄今为止，在 PK 触发的这个费舍二期临床研究的病人当中，两药联合的这个中位 PFS 和CDK46 单药治疗相比，它的 PFS 还是具有一定的统计学差异的。这项临床研究的思路非常的新颖，由于胶质母细胞瘤属于临床发病率不算很高的肿瘤，而且目前也没有太多的治疗选择，所以这个团队的这项研究也给了我们临床医生以及新药临床药物实验的设计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如果是可以借鉴这个零期触发进入二期临床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我想可以大大的缩短我们临床研究的进程，提高效率，也可以使得更多的新药可以尽快的进入到后期的临床审批过程中，尽快的造福病人。以上就是对这项报道的解读，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